我们今天继续来谈有关于中世纪政教关系，也就是罗马教皇和世俗君王之间啊他们的冲突。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是需要再来介绍一些有关的背景，就是关于政府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政教关系。那么在君士坦丁他信基督教以前，他接受耶稣以前，教会呢始终处于政府的一个压制之下。那么当君士坦丁他信耶稣以后，基督教成为国家的国教以后，那么教会跟世俗政权之间这关系究竟是如何在相处，在此呢就有三种的一种模式。那么第一种呢，就是认为是教会和政府地位什么同等啊，一个是管属天的事情，一个是管属地的事情，他们两者之间是平等的。那么还有一种呢，是认为政府啊它高于教会，教会需要纳入啊政府的管理。那么第三种呢，是教会啊高于政府，是教会要来对政世俗政权啊进行干涉。那么这呢是三种模式啊，我们可以讲这三种模式啊，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神学立场，各自都有自己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表明。但是在实际操作中间啊，我们看到的就是东方教会，也就是君士坦丁堡的教会，那么很显然它是控制什么教会的，就是东罗马皇帝啊全权控制君士坦丁堡主教长以及东方希腊教会，它是全权控制的。而在西方呢，这两者之间就产生了冲突。那么有时候呢可能会说就是政府高于教会，但有时候呢啊就是会有一种就是要教会要高于政府，就两者都有，因此呢就产生了很多啊这方面的冲突。那么在这里呢还有这么一个概念啊，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拉丁文啊，可惜我拉丁文不会念。它的大概意思就是说叫做借着罪。什么叫做借着罪呢？它的整体意思就是人都是什么有罪的，人都是有罪的，就是总体就是说那个教会承认啊皇帝在纯政治的范畴内呢居首位，而教皇呢是宗教与道德范畴内的最高位啊。我们注意，一个是管政治的，一个是管什么宗教和道德的。但是如果属世的君王在政治上犯了不道德的罪，那么教皇就不但有权，而且呢有责任来干涉这些君王并加以申处。那么既然每一个政治行为都包含道德的成分，于是呢这项借着罪的原则就能够在政治范围里面给教皇以至高无上的权威，使他们成为制裁君王的人啊。不知道我们啊在现场的啊每一位听众能不能理解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教皇他是管道德领域的，是管灵魂的，而世俗君王呢他是管政治的，但是因为有罪，所以呢必定在政治范畴中会出现有不道德的行为，而教皇呢他就有权对这些犯有不道德行为的君王啊进行指责。你们还记得安布罗修吗？他曾经啊指责那个啊犯了做错的那个迪奥多西不给他领圣餐。那么这些呢就是这个原则应有的一个表现。那么因此就是借着罪的这项原则在中世纪的教会中间，在世俗君王和罗马教皇之间就产生了非常厉害的冲突。可以说在中世纪的一千就是有一零几几年以后，就是十一十二十三世纪，是教权它远远的高于啊世俗政权，也就是天主教的权力，天主教罗马教皇的权力达到了一个最高峰。那么这个中间呢有两任教皇啊，虽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但是相对来说是有两任教皇啊，他们是把天主教的权势推上了高峰。一个就是称为格里高里七世，格里高里七世，另外一位呢就是英诺森三世，英诺森三世。 我们接下来会分别述说他们的事迹。我们先首先来介绍的是那个叫做希尔德布莱的格里高里七世。教会历史学家说他是一个身材矮小啊，声音微弱，外表平庸的人，但是呢他却是中世纪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有着敏锐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啊，无畏的勇气以及火热的心肠。正如其他许多中世纪的伟人一样，他深受奥古斯丁的那一本书《上帝之城》的影响啊。我们在前面就说过，这本书影响了很多人啊，那个希尔德布莱就是其中之一。他呢原本是在一个修道院的，而这个修道院呢就是被克里尼革新运动所浸透的。这关于什么叫科里尼，我们上次已经提到过，就是要过敬虔的修士的生活的这么一个运动。因此呢，无论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还是克里尼啊那个革新运动过敬虔生活的那种理想，给了他强烈的启发。而且呢，这种想法呢又是深深的植印在他的本性性格之中。那么他的一生的最高理想呢，就是源自在一个就是那个上帝之城，就是奥古斯丁所写的，要在一个地上呢建立起上帝的国度。那么希尔德布莱相信呢，上帝所预备并且指派为这个国度实现的代理者呢就是教会。他呢也深信不疑的是，教会是头，教皇本身就是基督的代表。在他的概念中间，教皇高于一切啊，包括王子、国王、皇帝以及人民，而教皇呢只向上帝负责。也就是说，教皇他高于所有的当时的世俗阶层的统治者，他只向上帝负责，而那些世俗阶层的统治者都需要臣服于教皇。所以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呢，就是希尔德布莱在以前他自己没担任教皇的时候啊，他为六位教皇服务啊，倡导他的理想，他努力了将近20年。那么当他自己当选为教皇以后，就是被称为格里高里七世以后呢，他就以充沛的精力和才干啊，继续为他的理想而努力。那么他呢就是他不像其他一些教皇啊，就是有一些私心杂念，所以呢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个人利益而奋斗的一个人。他不收受贿赂啊，也不是啊就是野心勃勃或者是讲究虚荣的。他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在地上啊实现这个上帝之城的一个愿望。所以虽然呢他有大笔的钱财可以任意支配和使用，但是他却过着一个简朴静谧的生活，每天啊埋头于繁重的劳累的工作中间。那么对于他来讲，他要想教权，就是教皇的权力高于世俗君王，那么必须他要把那个受衣礼，就是我们在前一课所提到的凭信徒受衣礼这个权力收回。而我们也明白，世俗政权的力量是不可能白白的把这个受衣权交还给教会的。原因很简单，我们不得不再说一下欧洲的封建制，就是对于欧洲来讲，它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地方政权，等于是多头统治。那么教会呢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所以皇帝、国王他需要这个授予权来指定教会成员，使这个教会能够做一个实体，能够来支持他。如果这个授予权被收回，那么可能教会所指派的那些主教那些修道院的院长，他跟自己是敌对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力量就会遭到了削弱。所以皇帝是不可能把这个授予权给收回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有了一些矛盾，就有了斗争，有了剧烈的冲突。这当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件事情，就是德国国王亨利四世和就是这个希尔德布莱的格里高里七世的矛盾。那这个矛盾我们不再一一述说了。总之就是因为这个政治权力的斗争，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到 一定的程度，就是格里高利七世啊，在1076年2月14号，他呢发布了一道教谕，就是宣布革除亨利四世的一个国王，就是他的一个教会的教籍。嗯，用着我们今天的话讲吧，用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就相当于是开除出党。那么这封教育，这份教育是怎么说的呢？啊，给大家念一念啊，大家听一听看，也蛮有意思的。他就说：“圣彼得啊，恳求垂听我的祷告，因为我是你的代表，得着你从上帝而来的权柄。凡我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凭着信，也为了保全教会，并圣父、圣子、圣灵三一全能者的荣耀，借着你的大能和权势，我剥夺啊皇帝亨利三世之子亨利四世在整个德国及意大利的主权，因为他以前所未闻的侮辱抵挡你的教会。凡和亨利四世所定的誓约，无论过去或者未来，均归无效。我在此禁止任何人尊他为王。”那么当他把这样一个就是命令发出以后呢，就是革除亨利四世国王啊，他的一个命令发出以后呢，亨利四世一开始并不以为然啊，他觉得这个我可以跟你希尔德布莱，就是亨利格里高利七世，我们可以来斗斗啊，看看呢啊谁最厉害，谁最厉害。嗯，那么在此呢，就是没有想到呢，在那个就是1076年10月份，就是八个月以后，全德国的贵族们呢开了一次会议。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呢，那个亨利四世发现自己并没有得到啊所有的贵族的支持，相反的，有相当一部分的贵族支持教皇的决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亨利四世就发现，如果他继续的跟格里高利七世啊对抗下去，那么他的王位就会失去，因为他既然被开除教籍了嘛，那很显然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再继续担任国王的。所以呢，他就给教皇啊写了一封信啊，谦卑的很，就是表达就是谨遵臣民之意见啊，本人愿意从此尊重并顺服使徒职任，以及您教皇格里高利。既然本人已被判处触犯重罪啊，愿意呈上无辜之证明，或接受惩处，或遵循您所规定的足以抵罪的捕鼠之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有行了，就是我们历史上一件比较有名的事情，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在冬天，啊去了当时格里高利所住的一个地方，叫做卡诺萨，城堡啊，这个城堡今天还在，历史上也把这个事情称之为卡诺萨事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个亨利四世在1077年1月25号，可以想象这个季节啊，在欧洲那是多么的寒冷，他就是飞跃，就是也不是飞跃了，应该叫做跨越阿尔卑斯山啊，就是说在很冷的季节，在跨越阿尔卑斯山，就是冰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在一个刺骨的寒风中间啊，带着自己的妻子啊、小儿子以及忠心的随从，穿着麻衣光脚啊，来到卡诺萨，要求见什么教宗，就是要见教皇。咱们整整呢站了一天啊，一天还是没有吃什么东西啊，穿着就是作为一个悔罪者的一个粗糙的毛质长袍，光头赤脚啊，站在寒冷的雪地上站了一天啊，就是但是格里高利七世不睬他。第二天呢又站了一天，也不睬他。第三天呢又站了一天，还是没什么动静。直到了黄昏的时候呢，这个卡诺萨城堡的门啊才慢慢慢慢啊打开，这格里高利表示愿意接纳亨利四世啊他的忏悔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画面啊，就是格里高利七世啊是一个出身啊微寒的一个平凡人啊，他外表平凡矮小吊起的一个年纪比较长的人，而亨利呢啊相对来讲年轻高大体格强壮。那么他呢就是流着泪跪倒在雪地上，亲教皇的脚， 恳求他的赦免。而教皇格里高利呢，也就宣布他无罪，并解除了撤回了开除他教籍的这样一个决定。因此我们在这个历史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贵为国王因为抵触了教皇的权势，也就必须要向他忏悔。所以这个呢被称之为卡诺萨事件，也是欧洲历史中间一个比较著名的事件。它也表明就是教皇权势达到顶峰的一个标志。当然了往后的历史也会告诉我们说，就拿这件事情来讲，有些人认为呢，就是格里高里七世呢是赢得了面子失去了理智，而那个亨利四世呢，他是一个战略决策，就是说他在这个时候表达谦卑，因为他发现他没有办法来继续跟教皇对抗，所以呢他就先谦卑下来，等他羽毛见风力量有了以后呢，他再来跟教皇继续来对抗。往后的历史呢也多少验证了这一点。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亨利四世德国国王向教皇表达忏悔表达赎罪。那么这个事件以后，围绕着受益里的奋斗又是将近来持续了35年。那么一直到了112年，经过长期的疲乏的一个斗争双方呢都同意就签署了一个叫做沃姆斯协约这个沃姆斯再过400年以后会成为马丁路的一个主要的战场就是在个沃姆斯协约。那么根据这个协约呢，就是由教皇在继任主教的时候授予礼中呢扮演属灵职位的象征，而皇帝呢则以什么就是赐予一个封地，就是说双方就是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礼仪，就是由教皇来主掌赐给权杖，而皇帝呢赐给什么封地，等于是双方都同时介入对主教的一个任命，等于是你一半我什么一半他当然表面上看起来还是教皇赢得多一点。那么这个呢就是在中世纪在中世纪的开始1077年左右所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教皇权和世俗君王权的一个争斗。那么下面呢我们再介绍另外一个，就是英诺森三世，他看看他是怎么样来捍卫作为教皇这样一个权利的。英诺森三世呢，他是在就是应该是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担任教皇的。他呢是担任教皇的时候呢，也是借着他个人的努力是使教会的权势呢达到了巅峰。他呢出生于显赫的罗马世家接受过最好的教育据说在巴黎修过语言学又在那个波隆纳修过什么法律是口才卓越的演说家，又是优秀的音乐家及歌唱能手。29岁的时候就担任了红衣主教37岁呢被选回教皇。英诺森呢他对教皇制度抱有崇高的理想他在两封信上写着说，上帝把权柄赐给彼得，不仅要他管辖普世教会，也是要他管理全世界。他又说，除非皇帝真诚地侍奉上帝在地上的代表人，他不会成为好的皇帝。所以呢可以想象他的野心和他的一个能力有多么大。顺便说一下，就是我们发现，你也会渐渐发现，就不管我们先不论天主教的信仰本身是如何，就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有些是带着理想的，就带着使命的，有些是什么混混日子的就是沉溺于那个声色钱财中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就是混混日子而已。包括在天主教教皇中间也是如此，有些你们会发现，有些教宗有作为，有些教宗就是纯粹就是 Simony， 对不对？还记得这个词吗就是为了教会职位来出卖一些权势的人。那么在那个英诺森三世之间，就是在他以前还有一位教皇就是叫做亚历山大三世亚历山大三世，他呢也跟德国国王有矛盾，叫做菲德利巴巴诺莎之间也有矛盾。 那么也有矛盾以后呢，就是跟那个亨利四世有点相像啊，就是差不多时间差不多就是有一百年，就是说那个如果说一百年前啊，这个德国国王啊，他的曾祖父亨利四世曾经在卡罗莎啊谦卑的降服在教皇格里高里七世以前，那么现在呢啊，同样啊是在那个啊意大利，他呢就德国国王菲德里巴巴诺莎也跪倒在亚历山大面前，亲吻他的脚，求他的一个什么赦免，求他的一个饶恕啊。所以这段这个阶段就是皇帝过得不是人的日子，对不对？就是经常要达到满足啊教皇的一个要求。那么英诺森啊，他在位的时候，他在位的时候呢，也有人啊不服帖不买账啊，就是英诺森要实现教皇的权势，但是呢，有些地方的国王呢啊不服帖，就是不赞成。那么当时来讲呢，是那个远在就是西北方向的那个英国国王，英国国王啊约翰，他不愿意啊向教皇臣服。那么就是同样的啊，同样的那个现象重演了。主要是为什么不那个臣服呢？主要是愿意就是英国国王要把钱交给什么教皇，而英国国王觉得呢他的钱交的太多了，所以呢不愿意这么做啊，为此呢就有产生了一个矛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故伎重演，就是教皇宣布什么开除啊英国国王啊约翰的一个教籍，并且呢要不许他就是整个的英国举行教会的礼拜仪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英皇只得什么向教皇屈服啊，就是不仅是表达屈服，甚至呢还交了，我们就简单一点讲，就是交了罚款吧，就是奉献给啊教皇的辖区。所以可以想象，就是英诺森三世啊，他是多么的厉害。那么他呢，不仅仅啊有这种权柄，那么在他那个做教皇期间，开了一个著名的会议，啊，叫做拉特兰会议，那么这个会议我们看到，就是在历史上也是相当的有名。这个会议呢是在1215年召开的。因为英诺森呢，他有一个理想，这个时候他已经做教皇很多年了。他说呢，有两件事情呢是他的心中的一个负担，一个是圣地的再度征服，就是涉及到就是十字军东征啊，这个我们稍后再讲，就是圣地的再度征服是他的一个理想。另外一个呢，就是全球啊全世界教会的一个革新啊，因为他觉得教会也是充满腐败，他希望能够把他这个风气调整过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他就召集了一个会议。一共有多少人参加呢？这里有一串的数字啊，就是说那个有400多位主教啊，800多位修道院的院长以及副院长，也包括许多的圣品人员和平信徒参与。圣品人员中啊，地位最高的应该是主教啊，全部都出席，一共有71个，也包括了啊来自于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的主教，还有德国的国王啊，菲德里，以及法国国王、英国国王啊，埃根，这不知道什么地方啊，是埃根这么一个地方的一个国王啊，匈牙利国王，耶路撒冷的国王塞浦路斯，就是居比路，圣经把它称之为居比路，这么一个岛上的一个国王，都派来什么特使，以及意大利啊各城的人呢、啊、都来了，就是各城都派代表来参加。有这么一段历史呢，会说是好像全世界都到齐了。那么这个会议呢，有这么几个决定啊，就首先就是决定再组织一次十字军啊，去那个由教皇亲自带领出征啊，这个我们稍后再讲关于十字军的问题。而且呢，指责啊，就是有两个派别，一个叫做瓦勒杜派，一个叫做亚尔比根派啊，为什么啊异端啊？就是我们如果是看过塞纳之争，就知道那个瓦勒杜派也被翻译为瓦典西人啊，就他指责他们为那个异端。还有就是亚尔比根派，那么这些呢就是作为一个旁支啊，我们不在这里详述。那么他这个会议中间呢还规定，对于不肯啊悔改的传播异端者的一个刑法啊，就是被烧死。也宣告啊，就是有关于赎罪券的一个颁发，而且呢规定啊，主教必须选择能干的人来讲道，而且呢要为学校就是提供啊免费提供神学教育以及文法教育。 同时啊，这有一点歧视性的一个政策了，就是命令犹太人和回教徒呢要穿特别的服装，这跟后面的希特勒有点像啊。犹太人呢也不可有担任什么管辖基督徒的一个公共的一个职务，就是总这句话，就是拉特兰会议啊成为英诺森三世超越其他教皇拥有最高权势的一个标志，而且作为他个人来讲呢。这个会议后的第二年啊，他就去世了。那么换句话说，他是在人的荣耀中啊去世，因为他觉得在他那个时代，就是形成了这么一种啊教皇的权势达到了一个高峰。那么在这个时期啊，我们再来谈一点修道院的一个制度。我们要注意啊，刚才已经提到过，就是英诺森三世啊，在开那个亚特兰会议的时候呢，宣布要改革教会。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来讲，神职人员和修士啊，他们的属灵状况令人什么叹息。我有点不知道这样比较行不行啊，就是类似于我们今天很多中国人去做和尚啊，这个和尚并不需要怎么太多的一个条件啊，就是为了吃饭的，混混日子的，谋生的。所以呢，这里有一段就是这样的一个话啊。就他说到，就是说那个教会呢拥有大笔财富啊，担任教会圣职是什么谋生最容易最舒适的一个途径啊，主教的薪水很高，于是有许多非常世俗的人，就是换句话说不是那么敬虔的人，信仰不专业的人，他们选择什么把教会成为一个谋生的手段，他们选择当主教啊当那个神父啊等等。在巴黎有这么一个记录，他就说他可以相信任何事情，但是呢却没有办法相信一个德国的主教可以得救。我再重复一遍啊，就是在巴黎有一个人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他可以相信任何的事情，他却没有办法相信一个德国的主教可以得救。可以想象当时主教的一个道德水平。而英诺森三世呢他也曾经表达过，他说法国南部的主教们是平信徒的笑柄。所以可以想象啊，这个时期这个教会是多么的一种混乱。那么在这过程中间啊，我们也看到就是也有一些就是人啊，他们有真诚的一种愿望，他们有真诚的一种信仰。讲到这里我们还得再展开一下。如果你真的熟知教会历史啊，你就会发现教会历史中间有渣子，有不良的因素出现，但是同样的，在每一段教会历史中间都有一些真诚的上帝的儿女他们涌现出来。所以对于当时来讲呢，就是有很多的人啊，面对教会的腐败啊，他们愿意怎么起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那么这个中间呢，有个叫做克罗沃的博尔纳，他写了一首诗啊，叫做至圣之手经受创伤。他表达一个意思，就是怎么说呢，他写信给教皇说，谁能让我在离世之前啊，看到教会恢复旧的秩序，当日使徒撒网是为得人，不是为了得什么金银。那么他的这些著作呢也得到了帮助了马丁路德获得内心的平安。所以就是越来越多的虔诚的信徒啊，感受到教会需要革新，需要进行改革，因此他们就成立了很多的修会啊，以至于克里尼啊，就我们刚才说过的克里尼运动，克里尼修道院的院长啊，彼得说啊，修道是不计其数啊，几乎充满全地，不论在市镇、城堡或设防之地，基督的军队穿着不同的装束，采用不同的习惯，他们甘愿奉信心与慈善之名，立誓过纪律的生活。那么这些修士呢，有这样的一些啊，就是我们以前提到过一点，但是我们这里再来说一下。他们当中有那个加玛列修会啊，卡都新修会啊，西多修会，还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还有就是为了保护啊，去那个耶路撒冷朝圣的那些基督徒，就成立了有圣殿武士团啊、慈善武士团和条顿武士团。他们是武装修会，是保护到圣地的朝圣者，并且照顾病患。因此呢，就是有这些很多的修会产生他们对于改革当时教会的风气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有关于在这个阶段教会权势达到顶峰的一些标志。 好，我们祷告。啊，主，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看到历史历代都有那些你忠心的儿女，虽然在黑暗中，但是他们依然会为你发光。主，我们也恳求你，既然我们今世做你的儿女，就求你使我们不要白占地图，也使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为你的国度，为你的福音，也为你的使命能够传遍天下，而尽上我们的本分。求你使用我们，我们也乐意摆上，也求你来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